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荣美，再次进到你的爱，主啊，你的怜悯，你的大能，你的圣洁的公义，这你全然的信实，主啊，我们不仅向你敬拜赞美，是的，主，我们也说我们全然的交给你，全的献上为你，主啊，我们真相信我们能够给你，是因为你先给了我们。主，今天我们能够还有什么能够献上，是因为你自己把你自己全然给了我们。因此，主啊，我们说我们这样的献上，我们这样的摆上，这样的全然交给你，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主，他们常常的在你面前，因着遇见你，我们满足喜乐的时候，主，当我们献上的时候，我们也要再问，主啊，我们能够满足你吗？主啊，我们也能够让你喜悦吗？主啊，我们的爱能够蒙你悦纳吗？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的不足，甚至我们的爱也不足，我们能够摆上的也不够，但主啊，就像你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主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你这句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连自己我们都不认识不清楚，甚至认识也不过是一个残缺的。所以主啊，我们怎么会对你说，主啊，你来告诉我们，我们爱你有多少，我们愿意献上有多少，我们愿意全然摆上有多少。主啊，愿我们的心，愿我们那个愿意的心，愿意我们那个全然为你摆上那个心，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或者摆上多少，就那个心，主啊，愿我们的心蒙你悦纳。哦，主啊，我们的心你来鉴察，我们的心你来悦纳。主啊，我真相信，我们真相信，主，你爱我们必定爱我们到底。哦，这样保罗所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何况今天，就算我们不够好，再不好，你一定爱我们，而且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因为你说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所以主，是的，你真的爱我们，你真的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因为我每次来面前寻求你的面，你必定的回应我们，你必定会彰显你的荣耀，你必定会对我们说话，你必定会伸出钉痕手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得医治、得释放、得拯救。哦，神啊，赞美你！哦，我的主，神，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在我们身上得着，得着我们的赞美，得着我们的敬拜。哦，我们不再是为别人，我们只有一个心愿，主啊，让我们所献上的能够蒙你悦纳。哦，让你得着满足，主啊，让你得着安慰，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继续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作为。主啊，若是我们献上，如果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主，就让我们再这样说，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献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献上是在我们里面的主，我们献上是我们有的，就是那救主在我们里面，而在里面所做的工作，在我们上所做的，也透过我们所做的，好叫我们能够夸口，就夸口主你在我们上所做的，好叫我们做的见证，就是我们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拿出来的。主啊，主啊，你是主啊，我们正说更多的有你，更多的有你，哦，更多的有你，更少的有我们，因为我们真是拿不出什么来给你，只是说啊，你得着我们的时候，好叫我们有更多的献给你。哦，主啊，主啊，让我们不仅献上各样的祭，主啊，让我们献上摇祭，主啊，让你的心得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可以得满足。哦，神啊，神啊，神啊，赞美你，赞美你， 何等奇妙的神，何等奇妙的救主，现在在我们上所成就的，愿主在我们上继续做成就工作，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前面，我们这几天看的是38节到48节，当然我们前两天前两三天看的说思想就是有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做了蛮多的解释，我们要认识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不是鼓励我们去报复，乃是叫我们说，当你犯错的时候，当你好像要欺负别人的时候，你要小心有报应。当然当你长到有报应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会处理，不需要你，但你需要保持一个对的态度，但是不是你来主动的做什么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叫报复。报应就是让神来做，所以我常讲说报复跟报应有很大分别，都一样，神也在那里，我也在那里。报复呢，就是我做主导，神做配角，所以我怎么样讲，神啊你要帮助我，我怎么样讲，神啊你要这个支持我，或者说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要怎么样，所以神啊你要让我有力量让这个环境这样改变，这个叫报复。在一报复上有很多人的意识，有很多人的血气，所以很多时候人家伤你只把你一个牙打掉，不你要报复很可能把他两个牙打掉，所以不仅是这一代，世世代代，一代一代，神不是这样做法。神说我会报应，因为我是公义的神。所以祷告什么报应，是神做主导，你我做这个所谓配角，说比较消极，消极什么，不是什么都不做，消极说你活出你一个属神的生命来。所以前面讲到这边说，人家打你，人家羞辱你的时候，然后打你幼年，你羞辱的时候，你是准备报复呢，还是让神来做报应的工作，做除做他的供来处。这边所说到有人告你，你要报复呢，或者这边有人说要你走一里路，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去解释这个。那还有人向你在借贷的时候，可能那个人过去对你不太怎么样，甚至你过去希望你帮你，希望他帮你忙，他不肯，不这时候捣怪，这时候他需要你帮忙，你还是想到这个时候，哦，这样我才不要帮你。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再说，我们昨天花了蛮多神来担当着，因为我思想就不是一句话讲出来，这句话怎么用在你生活里面？因为每句话就在生活里面会遇到的，所以这四样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坦白说，你在生活当中所碰到所有的叫做不公平的事情。要变成公平，但这个公平不是你来处理，因为那变成报复。这不公平是让公平的神来处理，叫公义神来处理，那个叫做报应。所以圣经说的，保罗也用那话，要就义的话，这个报应在我啊。所以让神来，让神来。所以这是前面所讲。那如果这样就好了，我不跟法利赛人，不跟文士一样，我已经很好了。OK， 这样子我就保持这个态度啊。有时候在咬紧牙关，我还是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饶恕他，帮助我不要气，等等等等，我们也会做这事情。这也对，这已经很不错了，已经不是表面，里面真的知道，不是表面而已，里面但很苦啊。就你真的在时候，你要操练的时候做不来。那圣灵你也祷告了，我也祷告，神啊，让我看见他不要气，看着他以后不愿意，一想到他对我怎么样。让我能够真的积极的，就是说表示活出我应该活着态度，因为我已经相信答案已经有了，因为神啊你会处理，你会用公义来处理。所以如果欠的亏欠的，你神都会帮助我，让我不至于亏欠，因为这公义的神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如果是撒旦魔鬼偷去抢去，我们说神啊，求你处用的供来处，好叫撒旦魔鬼把我们偷去抢，不仅还给我们，而且把利息也给我们，因为我们真向神的供应。不过问题是人就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心中总是觉得不公平。那公平的人的公平就用报复的态度，所以呢告你啦，强这个反抗啦，等等。 OK， 讲了这么多，如果里面还很难有个突破，那底下这是我在操练在学，那我觉得后面就很重要。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已经说神是主动的积极的，我们是从报应报复角度，我们是，但是从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操练来讲，我们应该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换句话说，不仅你要做神要做的事情，就你的保持住一个对的心态站在里面，因为这是神的，而且你要开始做该做的事情。那这该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前面这些我们所讲的如果都没有那个对的 attitude， 那个对的态度，后面说从对的态度来做对的事情，那是很难事情。心不对，态度不对，你怎么可能做对的事情？所以要一步一步来。但是呢，你心已经，生命已经改变，心已经对，所以态度已经改变了。但是如果你不去操练的话，你还是在不成熟的里面，我还是在这个小孩子里面。所以可以做一个基督徒，我可以讲道讲100遍1000遍，爱人，让就刚我讲这么多，我可以讲很多的，但是一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我还是心中有个疙瘩，甚至心中还是有个的过不去，甚至心中有个怨恨，怎么这么久了，我对他这么好了，他还不跟我道歉一下，这么久了，看他，你看你生活现在已经好了，也不把该欠我的还给我。所以有个字老美讲是很美一个字，这很美的一个观念，不是很难，叫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很说我 forgive， 你怎么知道已经饶恕？因为你 forget。 如果你还不能够忘记那个事情，你怎么知道饶恕？因为你忘记了，不计较了，忘记了，你就真正的已经 forgive。 如果你每次看到他10年前20年前的事情，你觉得这个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对我好一点，比如这样说，基本上你还是没有 forgive， 起码这是我的对我的要求，因为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了解。什么时候我能够 forgive and forget？ OK， 那就带出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严格的说，你不肯忘记背后，我一说过去的事情你不肯忘记，但是努力面前可以改变忘记，带出忘记背后，就改变那过去10年前那个不好事情的发生真正的意义。约瑟是典型的例子，他小的时候给他哥哥给他出卖，坦白说搞不好都死掉的，报到最后的时候，他哥哥跟他碰面的时候，那哥哥吓死，现在他弟弟做宰相，要报复太容易，先不要说报复，就不要给他粮，你就已经饿死了，先不要说要不要把你关到监牢里面，所以这哥哥吓死。不过后来想到还好，因为爸爸还在，等到爸爸走的时候，那哥哥更吓死，因为爸爸不在了，那弟弟就可以报复说，哦，他这个弟弟想到哥哥还是这样的耿耿于怀，这是反面，啪啪啪，他就跟哥哥说，我早就饶恕你们，因为我想到今天我能够成为宰相是有神的旨意，原来神让我走过这么一长路到今天成为一个宰相，经过这么多起起伏伏，因为神为预备，不仅是为了预备天下的粮，也为我家为你们预备这个粮食。你真要读懂，我们说约瑟做官呢很好，我们都喜欢他，受很多委屈很好，不过如果最后没有抓住约瑟的这个的对他经过这个遭遇的他的带出来的了解或者结论，你发现苦还是苦，所以今天还是有人，甚至我们包括基督徒，哎呀今天呢、啊、 这个我今天没有错了，我的做生意啊，我的家人生活都好了，但你不知道我受过多少苦。你可不可以多加一句，受这么多都是神的旨意，都是与你有益。坦白说，我大概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包括基督徒在内。他只是说受多么苦，今天我熬过来了，我挣扎过来了。当然会讲一句话，今天到今天都是神怜悯，这讲一句话。有没有讲过程的当中，你没有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再说，很多人告诉我，牧师可不可以告诉我神的旨意是什么？将来要做总统，还是做校长，还是做院长？我要说，每天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不要只是顺的才神的旨意，你没想到立的时候也是神的旨意吗？所以走过这么一长路来，有一天我跟神说，神啊，你让我更加清楚你的旨意。神就跟我说，你不要再问，你就是我的旨意。其实我真不懂，后来祷告，我就神的旨意，意思说我所面对的环境带出的每一个问题不能是顺势逆的，我一定要问了，神啊，你的心意在我上是什么？不是说神啊，将来让我带一个大教会，或将来我要怎么出名，将来我的财富，是在每一个事情上，这个事情的发生，神啊，你的心是什么？你要我学的是什么？或者你要我做的是什么？可能有时候不见得每次都学，有时候你要做一些，这时候该做些什么做什么。有时候学的时候也是很难，因为觉得一肚子气啊，都他错了，我没错，为什么还要学？神说你就是要忍啊，你看你不忍，你错了，因他错没有错，他先错，你又跟他气了，你就开始错，错了又比他犯的错更大。你要做，真的每样事情每个人的答案，不是你要做的时候，真的我每次都很大，没问题啊。你会很多思想讲，我敢做吗？能够做吗？我答应了以后怎么办？我答应了兑现不出来，我怎么办？真的做人真的太难，太复杂。可能我比较复杂，我不晓得。其实我是很愿意过简单生活，我有时候呢太复杂。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所以一个事情，那你怎么去又能够 forgive forget 用 forget 来证明的 forgive？ 你要积极做对的事情，生命要对，你的态度、你的思想要对，你的 mindset 要对。第三个，你要不断的做对的事情。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后面这段经文，44到48。我们现在读一下这节经文，44到48。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对不起，我们从43节来读。43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OK， 第一个，从这经文，只是我告诉这个，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仇邻舍，仇恨你的仇敌。在整本旧约里面，你从来没讲找到后面一句话叫做恨你的仇敌，但是在当时已经成为在教导的当中一个的观念，包括这些拉比，包括这些所谓的当时的这些所谓教师啊等等。圣经只有讲，这用到这个利未记啊19章18节，当爱你的邻舍，但是从来没有这句话叫做恨你的仇敌。 那为什么会带出这个？那这个需要有点背景。原来一件事情混在一起，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就是一些，就两个人混在一起。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欺负你，但是包括这些以色列以外的民族啦，欺负这以色列人，或是等等，所以伤害是带出一个。那带出另外一个观念来，因为这些是不属于神的人，是不洁净的人，是神厌恶的人，是神讨厌的人，有一天将来这是下地狱的人，所以把这两个观念连在一起，这是神所恨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恨他。我把这讲出来，你好好去思想一下。很多时候你不能够爱那个人，因为你觉得他做某些事情是神不喜欢，这对，是神不喜欢那个。所以呢，带出另外一个 这个有这样个推论的时候，就是说这样的神是神不爱的，是神厌恶的，是神恨的，所以我也恨他，是应该的，因为我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到现在为止，纵然在基督徒的当中我们争论的很大事情。虽然我们也喊了半天，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们要爱那个罪人，我们恨他的罪，但是要爱那个罪人，讲起来是很容易，不混在一起都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喜欢，我们要厌恶那种人，我们要厌恶那种人，因为神厌恶他们，所以我们就厌恶他们，因为神恨他们，所以我要恨他们。从一个角度上，他们的罪是神所恨的，但这个人的本身，这个灵魂的本身是神所爱的，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有机会。这是我们的问题。我还在学，但我觉得我比以前分得清楚一点。我们很容易不喜欢那个人的行为，他做的或他的态度，我们甚至把这个人全部，就这个人是没救的，像这个人是没救。你看呢、啊？所以不要论断，这个字是蛮不容易。论断你可以分成是 judge， 就是分辨，但是你可以翻成叫审判。分辨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做对做错，这是分辨。如果审判就已经下了结论，比如他开车应该开这个60公里，他开了70，开了90，你给他任何的理由，他给你的都是错，因为你错就错。但从个角度上，因为你开了70，你开到90，所以拿一个罚单。你可以跟他说，我不是常这样犯错，今天是出了这个，因为不是什么原因啊，我不小心我就开这么多。法官绝对不会说，因为你过去你说从来没有开过这么超速，他说抓到就抓到啊。从某个家证明，我怎么知道你过去不是都是开超速的？只是过去没有抓到而已，今天是抓。那你可以跟他说，我从来没有超速过，只有这次。不过法官说，我怎么知道你从来没有超？所以后面法官说错就错，说我要罚你，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审判，叫审判。我们常抓出一个人的某些的错，这个人大概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是没有救药，这种人是不行，这种人。确实是我们都是那种的人，在神的眼中。不过神说欧永亮这种人，人看是没有救的，不过我还是要给他机会，这就是判断。所以我常用这样说话，你不可以，就是所谓的你要判断，但不要去审判一个别人、这个、你要分辨对错，但不要去所谓的论断一个人。基本上论断的整个观念是刚我所讲。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用到这个手，所以神从来没有叫他恨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只要这个人还没有走他一生， 他总是有机会，神总给他去能够回转。再说如果讲到这里，我已经讲很多次，神不会说因为这是一个罪人我要把他丢到地狱里面去，这不是神的做法。只是神说这个人他跟着撒旦魔鬼走，他永远走，他选择走在错误的当中走，所以走到最后他跟着撒旦魔鬼走，所以撒旦魔鬼去的地方也变成他去的地方。神不会推一个人进到地狱里面。这个观念当我们碰到这个观念，我看到一些的神学家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祷告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不能够再讲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可以讨论没有。一个人在地狱里面他会不会悔改，他有选择的时候他都不会悔改，他没选择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他选择的时候。我讲这些蛮复杂的，所以我不是弄神学的，不过一些问题我很喜欢去找到一个起码我能够满足我，就 satisfy 我自己的，否则我的脑子过不去，所以需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绝对不会哎呀不懂了，不懂祷告就好，我感谢主，不懂你去祷告，不祷告完我想那答案呢，祷告也没答案那祷告干什么，我还是问这个问题。我从来不会用祷告做一个借口，因为对我来讲好像神的事情啊，把放在神身上变成是到底没有答案，是神不信实还是我不信实，我都搞不清楚。所以如果我祷告我需要一个答案，那答案当中还需要自己去努力的啊等等。不见得每样事情都有这么清楚答案，因为找几个不同的解经家神学可能两三个看法就不太一样，所以这蛮复杂。 Anyway 还是回到这段经文了。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讲到圣经讲说神说神恨恶这些人叫恶人，你还是用这个字眼来讲，要了解在圣经里面，在特别在旧约里面讲到恨的时候不跟我们讲的恨一模一样，有分别。爱是神所讲，比爱神的那个爱少一点，叫次，也不叫次等，这不对，次序这比较对一点。我爱神是第一，然后爱别人爱别的东西是第二。从语言的角度来讲这个叫恨，所以一个比较啊，这个我就很喜欢，我就蛮喜欢讲的，因为我是广东人，我们广东人很喜欢讲这句话，我最恨吃那个，哎，千万不要听错了，因为他最喜欢就吃那个。所以我还记得我一个阿姨啊，她对我很好，她很会煮菜，真的很会煮菜。那没事，阿亮啊，好久没看到你来，我给你煮个豆豉蒸排骨，你要一讲到这我就流口水，这很好吃，豆豉，我知道你最恨这个东西。我知道你最恨吃这个，所以我给你煮这个。不过他真的也煮得好吃，不是每个人都煮的，这都是这么就一定好吃。他真的做好吃。我要说在这里，这是个相对。所以有没有听过圣经主耶稣讲了，你们若不恨父母等等等，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不是说我们要恨我们的父母，我们要恨我的兄弟姐妹，恨我，甚至恨自己。这是一个相对，意思说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其他的照着次序来。真的，如果你都不能够爱神，你能够爱父母的那个爱是有限的。你不能够爱神的那个爱，以至于他的爱在你的身上，你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朋友，甚至爱你孩子，甚至爱你自己都有限。所以再说，如果你不能够接受神是无条件爱你，你要完全的接纳自己是很难。你不论跟我讲到的心理学做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辅导，到最后这个人不能够接纳他自己，因为基本上他不觉得他能够讲得清楚，是不晓得，不过你可以明白他不能够，他甚至不能够接纳。你看我跟他说你怎么这样的对自己这么不能够接纳呢，其实你生活已经很好了，真的他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或许说如果他夫妻关系不好，他跟着丈夫，我说你觉得你的弟兄是这么差劲吗？他在公司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在朋友当中就你不能够接纳他， 后来我所谓的被圣灵更新，进到这个叫做内在意志的时候，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有时候他不能够接纳他的先生，很可能他不能够接纳，因为以前他受他父亲的影响，受他的甚至小的时候被叔叔伯伯的欺负，所以在里面他里面受了很大伤。所以他不是你跟他讲你先生这么好，品格又好，这么这又努力又成功，然后事业又发达的，你怎么不能够尊重他呢？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你还是这样的，好像、还是批评他呢？原来他里面受一些东西在他里面，换句话，他不能够接纳他自己，因为他在问：如果我是好的，如果我没有问题，起码这是例子，这不是我随便编出来的故事，我只不能够讲谁就是。如果是这么好，为什么受这种遭遇，有这么的痛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有神，这位神再说好了，但他绝对他有能力、权柄等等，没有错。但是他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牧师，你告诉我，他爱我是真的吗？如果他爱我，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他不跟神的关系弄修复好，他永远不能够修复他自己的关系，他与他自己的关系没有修法，他永远不能够修复他与人的关系。我发现我真的遇见，当一个人他遇见了神以后，他改变，他可以跟父亲和好，他可以跟一些的过去伤害他的人和好，是因为他已经与神和好。你不能够改变过去所发生事实，但是因为你努力面前的，你得着的经验的，可以改变过去发生那个事情的意义。否则那个意义，如果那个事情发生带出来就痛苦痛苦痛苦，羞耻羞耻，但你遇见神了以后，神可以把这个翻转过来，把那痛苦，把那个所谓的伤害，把那些所谓的这个心中的那种这种卡在里面那个不能够接纳的，把它翻转过来。你觉得人生是有它的价值有意义，所以我们常讲说不要为过去来活，要为将来活。但过去有没有它的价值，有没有它的意义？有。以前我真不懂，为什么初一时候我父亲就不在，那时候乱七八糟。不过现在我比较能够明白，现在我明白，不是说那个人的父母在不在，如果父母跟他关系不好啊，其实父母在不在没什么太大分别。那当然有些父母在的话更惨，因为父母对他的态度啊，有些父亲对他的态度。牧师，你可不可以跟我孩子谈一谈，为他祷告？他每样背你的不得了，他已经长大，我说。那你知道他原因，他脾气为什么这样？他父亲以前小的时候每次打他的时候用皮带来打。我在一个退休会，都年轻人了，结果他改变，真的改变。他碰到我，他现在走路上我都不认得他。我碰到他的时候，在那个聚会上他跑来跑去更不理你。最后他看见我为一家孩子祷告，最后他跑出来，牧师我要祷告。我心想说你还要祷告吗？我讲道的时候看人家讲话，人家不理他，他去逗人家，人家还这样就甩开他，他坐不住，就他跑出来。因为看到他没有出来祷告，到最后的祷告我已经坐下来了，大概有没有上百个孩子，他跑完跑完，牧师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你要祷告什么？那刚怎么不出来？他没有吭气。不过他，那你要祷告吗？他点头。你就站在那里。他真听话，他就站在那里。我也没下去过去，我要祷告。我东看看西看看，他还在那里。他被圣灵摸着，后来他完全改变了。我真的，很多时候他来到教会，他一个人就跑到教会来。这一个人还不知道，反正在教会出现，从小看他长大，只是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跟我讲了好多遍，他叫什么？牧师，我现在已经读大学，牧师，我现在已经出来做事。不坦白说，如果再碰到他，大概我也不能认得他。 为什么喜欢传福音，为什么喜欢传主耶稣基督，我传基督教没什么兴趣。但他这个人什么叫传福音，什么叫传主耶稣，当人遇见基督的时候，就遇见基督，他生命才会改变。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改变呢？你讲再多的道理也没有用。所以我要说到这里，那底下做些什么东西呢？所以恨有两个，一个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恨人，第二个从恨的角度来讲，你如果单单用语文来讲的话，这是说是爱，但是是这个次序来讲是其次的或者下一步的，最要紧是先爱神。那爱完爱神以后就带出这个来，所以爱父母啦，爱亲人啦，甚至爱你自己啊等等，这个是。所以先把这个经文，那这句话怎么去运用呢？这边第一个，你要爱你的仇敌，所以还是，所以刚说恨呢，不是爱，或是说先爱神再爱人，这个是这大家都能够接受，能够了解。要爱你的仇敌，纵然他是仇敌，你要爱他。那第一个要什么？为逼迫的，为他来祷告。对我讲很有讲究，祷告神来改变他，让他不要对我这么坏。但是这个是事实，有些姊妹们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为我先生祷告。我说祷告些什么呢？有时候我直接就问，甚至有些姊妹说，让我先早点信耶稣。我很好，那我说还有别的吗？那信耶稣以后，希望他对我好一点。但是这些我不是喜欢把这个人家的痛苦来了变成一个好像在变成一个教材来用，不是事实。但是我要说的是，这边祷告什么？要为爱人祷告，到底怎么祷告？什么叫为爱人祷告？你要为他的需要来祷告，不是为你的需要来祷告，是为他，为什么他现在这个的光景对你是这样，或对你很粗暴啦，或粗鲁啦，态度很差劲啦，等等等等，甚至还会想着就占你的便宜啊，欺负你，为什么他这样？坦白说，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神所造人不应该是这样，我们都在罪。所以第二，到底什么事他为什么变？因为他在罪中啊。那罪中有两个，一个他自己的罪，一个是别人的罪伤害了他。那第二再问，那他受的伤害是什么的罪，什么的伤害？先不，如果不用这个字的话，什么让他成为这个样子？如果他多谈了以后，多讲以后，有时候真的你听见这个人讲话，我不希望这样，我也不喜欢这样。不过有人讲一些很误会你的话的时候，讲话你就让他多讲点，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一直强调，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受过伤，他以为你也在伤害他这个事情，他讲一个误会出来，基本上不是这样的事情。他怕从哪边听来，哦，他气得不得了。过去你跟他交情，他都把他丢在一边。你觉得你信不过我吗？突然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是他过去受过的伤，所以你要怎么帮助他？那当时进到灵界，那另外一件事情。过去他在那个的灵的捆绑的底下，他拜过一些什么东西，那个影响他。所以一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比如说在以前需要小孩子身体，这个小时候可能身体软弱，他讲完以后，所以他的阿姨啊什么的就去拜啊，然后吃符啊，做法啊等等，他发现就进那个捆绑里面。所以他每次想到身体，每次想到身体后面这些继续身体没有好，越来越糟糕，而且他个性啊心情越来越糟糕，因为在黑暗全世界，因为他蛮用心的，因为为了身体好，所以人家教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就怎么，他进到更深的捆绑。最先他是莫名其妙被人家带去，到最后他为了要身体好，所以他这边自己去追求这种黑暗权势。所以他对于当你谈到身体或的软弱之后疾病的时候，甚至灵里面的黑暗的时候，他对这些会很敏感，因为他受过伤。有时候那这个我一讲又讲过头，这个内在意思说，这个伤他过去都用把贴个胶布把它盖起来，如果真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进到它上面，要把它挖开，把里面不坚要挖开。那个，所以内在意志要很花功夫，要花的蛮长时间，不是这么一个祷告就完了。所以就带出一个很重要，内在意志除了有专门做这个服事以外，他需要有很好的牧养，有很好的牧养在陪着他，不是一个怎么特别有恩膏讲员讲两次以后就了事。事情会发生，而且很明显发生，而且完以后他会觉得好一些，不太里面的东西还没搞清楚。甚至有时候我碰过一个，弄完以后那个过了半年又来找我，我说不是处理过，后来发现原来在后面还有一些问题还没处理，我只是处理一个最大的问题，后面还没有处理。那个处理我也不是不处理，因为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显明那个问题啊。到最后他讲那个问题，我碰到一个女孩子，就在等她传道人带着我去跟她一起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发现她的整个生活是很乱，那完以后这个问题主，所以感谢主她得释放。过了大概半年，大概七八个月，她来又不行。为什么？因为她过去因为生活这个很乱，最后她堕了好几次的胎，那个孩子问题也没有处理。那个控告声音来，他不知道多久，我也不晓得。牧师怎么办？怎么办？最先他是不信主，是信了主以后，他才发现里面这么多乱七八糟。最后不就他睡不着觉，叫船长带我，说他们施工的船长带我来，带他来，或者为他祷告。哦，不得了。那过程中，这个传教牧师两回在外祷告，我说怎么是又这个？我原来是他就是堕了好些个孩子，有几个我也搞不太清楚。所以我要说的呢，牧养从个角度很重要。牧养当中不仅要处理他生活的问题，比如医院啊，他生病去医院看他啦、啊，他不方便去。其实很多时候，他内在的意识很重要，特别在灵。那但是到某个程度，你需要有一些的专门有这样恩赐人来服侍他，让他得到能够更有效的，或者说更这个直接的。因为有些人有恩赐，甚至有些是一个团队，这个人做释放，那个人是做这个所谓的做判断、做监察的工作等等等。 OK，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为他祷告，为他的需要来祷告，不是为你的需要来祷告，不是为神啊，求你帮助他、哦、让他不要再欺负我，为他需要，不然的话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问题是在他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对你的在你这样的问题也不会解决。神啊，让他脾气好点的，那你要问了为什么。所以呢，就带出一个很重要，这个祷告是第一件事情。如果能够深深的进到他的那个内心的深处，或他愿意敞开跟你谈一些问题，那底下一个请大家留一点。 OK， 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 OK，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为他的好处，他的需要来祷告，这是显明。这句话很重要的，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所以这时候你不是带着一个所谓的 ministry、我是传道，我是牧师，我是代祷者，我是，这时候你代表神儿子们。那换句话，你代表天父，代表神来做这个工作。原来当你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你凭什么为他祷告？你凭什么有什么能力？他有这么多的伤害，过去的背景，或者甚至他后面故意也伤害很多人，包括伤害了你，你凭什么为他祷告以至于这个祷告能够有改变？第一个，你站在一个什么的角度，这个什么的态度，我们你愿意为他祷告？算了，我不报复，不理他，不追究就已经算了，还要为他祝福祷告，还要为他需要祷告。我要做这种事情吗？因为你要做这个，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子。 因为天父就做的事情，你要不要做？这是第一个。那做以后，你要彻就是放心的彻底为他的需要祷告嘛？让我用这句话，对不对？是不晓得，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天父他出太阳照好人，也照；因为天父下雨给好人，也给坏人。当你为那个人祷告，不论那个人伤害你有多少，对你多坏，不是祷告哦。你看呢，单单这几页经文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真的做得出来的话，我真是说，你不要跟我喊说你是不是天国文化，你已经在天国文化里面。这是天父做的事情。你看到好人在讲天国文化，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讲还是批评论断，那个人真差劲，那个这么坏，哦，最好神惩罚他，最好神怎么报，我不报复，神报复好了，不要报应，神就报复他，是这样子吗？所以你问那个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要站在神儿女的角度来祷告。祷告什么？为那个人的祷的这个需要的祷，而且是真的是彻底的，或是说忠真心的为他祷告，不要有保留。好，日头给好人给坏人，下雨给好人给坏人。这么多个里面，有个解经家我很喜欢，他 made 这个 point。为什么讲日头跟雨？啊，这个 point 就因为他。这样你这样做会营造一个叫做属灵的气候，用他的话，下雨的时候这叫天气，今天晴多云啊什么什么，他说这样的话你可以 预备了一个营造一个叫属灵的 climate， 一个属灵的气候，对那个让那个所谓的跟你作对的人进到，因为他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氛围，他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环境，居然有一个人，虽然很明显他也知道他在跟你作对，他知道要伤害你，他知道要从这样得些好处，但是没想到倒坏，他 support 也在这边顶着，如果他怎么，如果我对他这样，如果这个人反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他一直在想这事情，但没想到回应是完全一个不同的氛围，他的需要，而且没有保留的为他需要的，不要说神啊，让他，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其实让他得救，然后完以后他得救了，成义，他就对我好一点。不要加上这种的分，单单的为他的需要的氛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也不是这样吗？是讲一个你的整个的态度，而且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那明显的第三个是讲到一个赏赐，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就是站在儿神儿女的身份，意思说代表神，积极的，你要感动积极，祷告是积极，站在神的儿身，马上你的身份，你的祷告已经不是代祷者，你的整个被提升。我不说你不是代祷，你是，但是这种站在一个不同的氛围的里面，这个氛围带出一个什么结果？带出一个所谓的制造一个属灵的气氛的结果。甚至提一句话，你单是对那些有什么也，第三个是你们多若单爱那些你们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第三个是有赏赐，我已经解释了好多次，赏赐，赏赐不是因为努力积功德，因为努力了希望得着一些你没得着的或者不该得着的，赏赐在圣经的解释里面，这个叫 reward， 这个叫这个或者 compensation 或者 recompensation， 看你怎么说，你花的功夫花的代价不会落空，不会落空，神给你的目标你一定可以跑得完， 神给你的目标一定可以做得到，神给你的目，所以这个叫做得着他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你这样，结果是这样，那中间整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你我需要去操练。有时候你觉得做得很好，有时候做得不好，有时候做得做不出来等等等等，但神说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肯做，我一定要让你得奖赏。意思说我站上的，又回到一个我站上的呼召，站上的旨意，站上的目标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在讲什么？赏赐是最后，现在讲是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所以当你做的时候，是想到这是神对你的呼召，活出这样的样子来，所以呢，你会有一个更开广的心，一个站在神的这个儿女的角度，你在做神的事情，你的态度要对，你的生命对，而且你做事要对，去爱那些仇敌，所谓伤害，所谓跟你过不去的。不过就在这时候，你常还是要碰到挫折，这个人就这样，我给他，他还骂我一顿；我给他，我帮助他，那他还是做多管闲事。哦，然后甚至说我天天为你祷告，他讲才不是，你天天为我祷告，对，你说你在这好，他一说他不同意，那时候你就很受伤啊。你天天为我祷告，你真为我好，你真正知道我的需要困难，不然你会持续下去，因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过程当中没有得奖赏的。跑完这个路，跑完这个 race， 这个跑完这才会有奖赏的。过程当中不仅有人拍手的，可能神也没有拍手。那个人可能不见说你这么好，世界找不到这样的好人，不见得有人会这样的说，不见得有这样肯定。不过你知道，有一天，所以刚讲一句话，为的不是要这个。刚解释那个奖赏，我已经提了，不是因为你努力做一些事情，甚至做神要你做的，为了好要得一个积一个功德，得一个的好处。因为祷告，神已经把这个目标放在你身上，这个的心意放在身上，神保证你，帮助你，可以走过这个过程以后，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所以用这个描写。说如果是你只会单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底下补一句话，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换句话说，税吏我们要做这样事情，我们去帮助一些人，因为税吏做一些，因为有好处啊，就得一些从人的好处，就是做一个分辨啊，这个奖赏你要的是神的奖赏，那神的奖赏什么？从保罗的角度，我认的就得到基督，就更像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子。这是腓立比书里面说的，要得着从上面来的奖赏，从上面在基督里面给我的奖赏。保罗说的，忘记背后罗面，我要得着从上面来，在基督我有预备奖赏。那奖赏就你像主一样。所以前面一句话，我以把万事看成粪土，以得基督为准。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像基督，得着基督，像基督。什么？为什么要像基督？就得到就像基督，因为他可以活出神在身上的心意，好像基督活出神在基督身上的心意一样。那个叫奖赏。今天如果说奖赏，哦，将来这个我要得什么，或者今生不需要，将来在天上我一个更大的冠冕，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观念是你跑完这个 race， 这个跑，你完成了神在这呼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我们得救本是如此，万物都在叹息，转化这个世界是我们蒙受救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神要用我们来转化这个世界。我们得救本是如此，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说，因为我们神要用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神立下这个救恩。但不是只有这一方面的，我们的本人，这个人的本身啊，蒙恩得救的永生很重要，不过神要用我们成就他的计划也是相同重要。所以我想这个是需要去了解。所以一样的啊，如果只是爱那些啊爱的人，只是请念的安，那比 人有什么长处呢？那这句话是针对我说我们的这个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做的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做的更好。别人会问安，那你会不会问安等等。那问安的这句话不是只停在问安的，在问安当中也不代表你的关心，也不代表你的所以我们常说问安的意思就是说就祝福这个人，你是做农的，我说小龙就说平安平安，就说你做农做得很好，你是做畜牧业的，你的养的羊养得很好等等，做生意做买卖你这次出去不会白跑一趟，甚至做好生意，甚至在平安当时出去的时候，如果你做生意带笔钱款不要给碰到强盗，这个都在里面。所以祝福那个人平安当中是他茂盛，他会发达，或者他成功，看怎么说都可以。这从 the good sense 这个角度来讲，外邦人也会做这种事。结论是在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天国子民你需要 understand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concept， 天国子民不是一些进到天国宗教啊、信仰啊、教条里面，天国子民等于神的儿女，天国子民就是神的儿女，连祷告主祷文都讲这话，你们在天上的父。天国文化不是一个宗教一个模式，天国文化不是一个宗教一些的规条 do's and don'ts， 做这个不做那个，天国文化不是我外面做就可以，天国文化是里面也在改变，因为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当然在有生之年你可以完全到跟天父这么完全吗？不见得。 OK， 所以这个字完全刚刚我讲过，这是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所以呢你每天我每天都要越来越完全，更加的完全。天父的完全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祷告在整个成长，三岁、十三岁、三十岁、六十岁，你总要往成长长啊，所以越来越完全。所以这个字也翻成有些圣经就翻成版本，你们要成熟 mature， 好像天父这么完全。所以完全是一个目标，成熟是一个过程。不要摇完牙摇完眼。在生活上我们常会碰到一些不同状况，可能是你可以说我要找公平找公义的时候，我要摇完摇完，这也对，你要这样做。所以有人说不是我会去这样做，你可以告他，说你当然可以告，如果他错你可以告，不基督徒就停在那里吗？牙完牙牙完眼吗？ OK， 那是可能是基督教徒了，可能还是说这个我是基督徒，但是主耶稣我不是你要做个基督徒，我要你做基督教徒，我不是要做一个基督教徒，我是要做个基督徒。如果再从另外讲，我是要你讲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你不能够比别人好一点吗？不只是留停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你可不可以高一点？所以我用这个，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他打；人家羞辱你，你就一定要起来要羞辱他吗？或许说他跟你作对，你今天跟他作对吗？我的老牧师很有意思，当有一次开这个退休会的，在美国来一群大陆人来，那时候那好多年前，有个的这个退休会中间空着，有一个大陆人就问他，是他告诉我，你们就说打右脸，把左脸给他打，那你要不要给我打看看？我这个老牧师也是厉害，是斗文革以后才出来，所以文革以后出来都很厉害。他当然可以啊，圣经这样说，我给你打，不过有个条件，打完我以后你要信耶稣，我就给你打。你以为我是白痴啊？白白给你打。 你没有为福音的缘故。如果你享受为福音缘故，但是这是一个例子。 Golden Fee 我讲一个我很喜欢，为什么人家规定是规定只可以陪你帮你帮的人走一里路，那个军人呢要你帮他背包包，为什么你会愿意走一里路？因为走一里路的时候你不是已经堵着气闷在那里，是一路一完以后，昨天我一个例子，哦，就他包包啪就甩在地上，尤其听到他里面装一些鸡蛋，你不是那种怄气的跟他走一路，你是很开心的跟他走一路，因为这一路上有个机会你可以跟他分享你所认识的神，见证你的神。走完一里路以后突然发现我还没讲完呢，要不要我再陪你走一里路？我说基督徒从报复争取这个公义公平角度，是神是主动，我们是被动，或者说我们是他是积极我们是消极，让他，因为他只有他是全然公义，他不会超过不会做错。但是在我们学习的当中我们需要积极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停留在观念的当中，我们要饶恕他了，不要计较这样。那我该怎么积极？该怎么把那个过去那个痛苦的那个经验转变成为今天我能够面对任何环境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要说祷告，为他的需要祷告，祷告当中要敞开的为他祷告，为他需要祷告，因为雨下给好人也给坏人，站在神的角度。那第三个什么？因为你真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有个 reward 是一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你会越来越像神的儿女，你就神的儿女。我们去祷告。我们也为这个周末的聚会来祷告过完年了，大家还在忙碌当中的我们求神的安待，有些聚会时间呢内容有些都这个慢慢在改变当中我们求神恩待，或许用主恩的话我们开工了，求神让我们能够在这服事当中我们也进到神心的里面。我们靠同神来祷告，为这个周末的聚会，为今天我们的生活，为刚刚说我们领受的，这让我们活出神的儿女来。 OK， 我们靠同神祷告。哦，我的主，我神，谢你，谢赞美，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心的当中，把我们带心的里面，主啊，我仰望你，我等候你，愿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哦，主啊，这心的，哦，赞美，把这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主啊，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哎呀，哦，赞赞赞美赞，天父，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时间，好像我们所做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也保守弟兄姊妹在这个周末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在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更是从心灵层次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